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这是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华。今天我们要从列王记下第三章继续的往下看。上一次我们谈到，在北国的亚哈王死了以后，摩押就背叛了。第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摩押在这里进贡的那一个财富数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可观，对于失去这一些贡物的北国以色列王来说呢，其实是损失惨重。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第六节告诉我们说，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因为摩押王背叛的缘故，所以呢，现在约兰王在他稍微有一点点实力的时候，他就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摩押回到那个进贡臣服番薯国的状况。约兰王呢，这个想法希望得回财富，得回摩押国，显然是有相当的动机。可是他的做法呢，却是很特别。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不是在前行之前有很好的安排计划等等，他已经决定要去了，好像在那一个要就是立刻要进到摩押要开始打仗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觉得自己的军力有一点点令人担忧，所以他找了犹大王约沙法。这里告诉我们，约沙法呢，在向来和北国友好的情况之下就愿意去了，而且在他们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又找了以东王。第九节说，以色列王、犹大王并以东王三个国家的王、三个国家的军队都一同出发，要来围攻摩押。这个数字、这个结盟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可观，好像北国加南国再加上以东摩押呢，真是四面被围困。可是这三个王，他和他们的军队在一同绕行七日的路程之后，告诉我们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我们大概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如果是攻打的那一方，理论上都应该是有很好的谋略，如果需要刺探敌情，如果需要知道出发的路程等等，都应该是有非常非常完美的预备。怎么会走了七天的路程，然后他们没有水喝？是他们的后勤补给计算出了问题，还是他们根本就迷路呢？第十节，以色列王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为什么会在碰到这些困难之后，突然之间好像明白神的心意？这些王、这些结盟，他们不是更应该在出发之前，甚至于在王有意思要去夺回摩押，特别是为了进贡的财物等等考量，不是应该在有那个想法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问吗？第十一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再一次，南国的君王提醒我们应该要找耶和华的先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时候呢，他们找了以利沙。以利沙的回答非常有趣。第十三节，他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的确，如果王在于他有各式各样的预备计划打算的时候，从头到尾都不觉得需要找先知，需要寻求神的心意，只有在困难、在患难、在七天没有水喝的情况之下，才要来寻求先知。先知好像永远就是要为这些王来解决难题，而不是 要得闻上帝的心意，要服从，要侍奉。如果是这样，那这些王也太小看这些先知了。以利沙问王说，我与你何干？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十四节，以利沙最后还是说，我指着神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以利沙说，如果我不理你，不顾你，那你们所有这些王以及你们的军队，大概都要死在这些你们甚至于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什么样子的状况。今天为了犹大王约沙法的缘故，我呢，要告诉你上帝的心意。第十六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以利沙在接替以利亚的职分，做最重要的这个先知之后，我们看见在国家非常急难的时候，这些王来到他的面前，他一方面非常严厉的给这些王教训，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让这些王在那非常紧急的状况之下蒙了拯救，有了出路。他们最后虽然饥渴，却终于得到水，终于得到上帝神迹的介入，得蒙保守他们的性命。显然以利沙因为类似的这一些经历和作为，让这一些王非常清楚他承继了以利亚的职分，也很清楚他们如果要寻求神的心意，他是那个先知，那个管道。就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一些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和以东王的联军，他们性命就存留，继续往前走，进行他们的使命，他们要来攻打摩押。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摩押的人听见这三王要来打他们了，显然是非常紧张的状况之下，所有的人都聚集到边界来。可是摩押人显然太过于轻敌，他们看着这三国联军的阵营，从他们那个角度看见日光照在水上，他们却以为那就是这三王互相的击杀。他们看见血红一片，他们以为这三王已经彼此中间有一些冲突纠纷等等，以至于他们溃不成军。所以摩押人呢，大意轻敌，就想到要来抢夺财物。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三国联军呢，当然就把摩押人打个大败。故事最后是第二十六节说，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敌对，就率领700个拿刀的要冲过阵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被团团围住之后，希望可以突围，而且呢，他希望过到以东王那里去。摩押和以东在地理的位置上面，两国是最为接近的，显然摩押王呢，希望和以东能够有一些谈判的机会，也许可以让以东脱离这三国的联军，不会对摩押造成更大的威胁和迫害。可是呢，情况太过于困难，他没有办法突围成功。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二十七节说，他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呢就遭遇大怒。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摩押王不得已，他只好把他的长子献为燔祭。在古代近东迦南的宗教信仰里头，人特别是在危急的情况之下，会想要显出他的敬虔，他会把他觉得最重要最宝贵的，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最重要最宝贵的是自己的儿女。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就把他的长子，他最重要最宝贵的儿子呢，就献作燔祭，求告他的神。这里和合本的翻译，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在耶和华的旁边有几个点点点点点，告诉我们原来这几个字在希伯来文圣经里头没有。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字拿掉， 我们应该要读成以色列人遭遇大怒，也就是和合本小字所写的，或作遭人痛恨。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所有的摩押人看见他们的国家落在一个非常危难的状况，他们的王子，那个要接替王位的，被陷在城上做番祭，所有的人呢会群情激愤。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大概就拼死要杀出一条血路。也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三王呢就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这三王离开摩押，事实上呢有一点是气势的改变。当摩押人为着他们的生存的缘故，突然之间团结起来，好像这三国他们突然之间意识到，他们的联军其实让他们真正聚在一起为生死而战的那个目标非常非常的微弱，好像不太能够说服他们必须要付上这么代价，于是他们就各回本国去了。在这里是另外一次先知和王角色的对比。王所做的是尽量找其他的国王可以结盟，可以联军，可以让他们的心里头得到更多安全的保障。可是先知呢，即便只有一个人，即便在三个王和他们所带领的军队面前，他仍然非常坚持他的原则。这一些王呢，就算在经历救恩之后，事实上他们对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并不真正清楚，没有真正的把握，也不太懂到底为什么卖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先知和其他人的关系。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他来见以利沙，哀求他说，你的仆人，我的丈夫，那个先知门徒他死了，他原来是敬畏神的，现在呢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以利沙呢要这个妇人去和邻舍借空的器皿，然后呢他就回到家，在那里以利沙为他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他就在家中将油倒在这一些借来的器皿当中，就一直到每一个容器都被装满，有许许多多的油，把这一些油拿去卖钱，就还了他所欠的那些债。第三章，以利沙为这样子的一个寡妇，在古代的社会当中，最可怜、最贫穷的这一些人当中，寡妇常常是在其中的。因为古代的经济的形态非常需要劳力，女人在于劳力付出的这些事情上面有比较不好的情势，不容易能够在这些需要劳力密集的农作啦、搬运啦、商业当中能够有太多的贡献，所以他们在经济上面的弱势。这里我们发现以利沙虽然之前对于三个王的时候他好像非常非常的严厉，可是那不表示他是一个不懂得体贴别人辛苦状况的。当这个社会并不在意那个寡妇和他的家他的债务的时候，当这个社会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看见以利沙愿意为他行神迹，让他在那里经历上帝的保守和祝福，他家中的问题困难可以完全的解决。第四章的这个故事之后，第八节开始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状况，也是一个妇人。前面那个呢是一个贫穷的寡妇，可是呢第八节开始的呢，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妇人，这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家，他甚至于为以利沙在那里常常需要来来去去经过侍奉疲惫等等，所以呢就在他们家里头再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了许许多多为以利沙预备的椅子、灯台、床等等，使他可以住在那当中。在这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妇人完全不同的状况，他也可以甚至于在以利沙的侍奉上面有一些帮助， 有一些投入。伊丽莎在感念这个妇人的愿意付出的情况之下，十二节说，他问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问他说，他为我们费了许许多多的心思，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这个妇人说，我什么都有，所以呢，我没有任何的需要。伊丽莎再问仆人说，究竟应该为他做什么？第四章的第一个故事是妇人，贫穷的妇人，寡妇主动的来求伊丽莎为她解决生活当中的难题。在第四章的第二个故事，我们看见的是伊丽莎主动的希望可以为这妇人做一些事，即便她自己觉得她一点都没有缺乏。基哈西说她没有儿子，她丈夫也老了，伊丽莎呢就为他祷告祈求赐给他一个孩子。在故事的发展当中，神也听了伊丽莎的祷告，这个妇人呢也真的得了一个孩子。不过接下来的故事呢有一点点超过原来伊丽莎的想象。孩子渐渐长大，有一天呢突然他说他头痛，然后呢就死了。这个妇人呢就来见伊丽莎，告诉伊丽莎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对待我？我原来毫无缺乏，我原来没有要求有一个孩子，你自己要给我一个孩子。当你给我一个孩子之后，我享受到那一些天伦之乐等等，现在呢，在我这么快乐的情况之下，你又让这个孩子死了，离开我。在故事里头告诉我们，伊丽莎在神面前的回应非常非常的特别。伊丽莎一方面承认神没有事先告诉她这整件的事情，可是呢，她非常急切的来到神面前祈求。第32节提到，伊丽莎来到这里，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他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伏在孩子身上，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反复的进行，然后下来在屋子里头来回走了一趟，一直到这个孩子活了过来。第四章里头我们看见两个妇人，一个贫穷，一个富有，一个原来有很大的需要，一个原来一无所缺。两个人都经历伊丽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给了非常特别的祝福和神迹启示。在这里我们看见伊丽莎和这个妇人，以及伊丽莎和神中间那些非常特别的关系。先知侍奉神，先知侍奉人，在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美的典范。伊丽莎到那里为了这个孩子的缘故，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恳求，因为他知道这个妇人心里头的那个痛苦。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一些先知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拿这些前后的故事来相比，它会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那些在王面前好像非常严肃甚至于是严厉的先知，在这一些小人物当中，他们却是显出他们的怜悯恩慈，甚至于是在神面前不断的恳求，一直到这个孩子活过来。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因为这孩子的复活，妇人进到伊丽莎面前，他对于伊丽莎在神面前的侍奉，对于伊丽莎和神的关系有一个全新的体会。第五章是讲到亚兰王的一个元帅乃曼，他得了大麻风，他虽然带着亚兰的军队到处去打仗，也得了许许多多的胜利，我们说不定可以很合理的怀疑他是不是曾经带队打过以色列人， 因为在他的家里头有一个以色列国掳来的小女子。很可能乃曼就是在带着亚兰人成群的出来打以色列国的时候掳了这个小女子，以至于她成为他家中的仆人，服侍他的妻子。在那样子的情况当中，所有的人束手无策，他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呢，面对疾病毫无办法。这个小女子呢，却对她的主人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第五章，我们再一次回到先知在这些权贵，在这些重臣的面前。在第三章里头，比较多是他面对北国自己的王。在第五章呢，他面对的是北国的敌人，那个曾经战胜以色列人的元帅。我们来看看以利沙他的反应。乃曼呢，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王，亚兰王呢，就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说一定要把乃曼治好。这信到了北国，第七节说，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对于以色列王来说，这一封信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借口。也许对于亚兰王来说，写这封信呢，是简单的一个要求。可是对以色列王，事实上对其他的人来说，大概都会知道，这在当时是一个没有办法处理的疾病，哪里是你写一封信就可以做得到的事呢？那如果做不到呢，是不是亚兰接下来就要因为他的这个元帅的缘故，要使更多的军兵来攻打以色列国呢？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那个权力的傲慢，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靠权力或者财富来解决。第八节，这里不是王来向先知请求，而是先知听见之后，他主动的打发人去见王，告诉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以利沙对于掌握一个让王，不管是自己的王或者是亚兰国的王，能够知道在以色列当中有先知，有上帝的作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在意，也非常的精准。他抓住了这个时间，告诉王不需要担忧，这件事情呢，我可以处理。乃曼就带着大队的人马来到以利沙的家，以利沙并没有出门来迎接他。经文告诉我们说，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乃曼听了之后呢，他就发怒走了。发怒的原因很简单，他说，我到这里他必定出来见我，哪有叫一个使者来讲几句话就打发我走的道理。我是何等人物，有何等的地位，我背后的国家王有何等大的权势，我想他应该要出来站在我面前，然后立刻为我求告他的神。我想他应该出来在我的患处以上摇手，做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被医好了。他说，如果真的要洗澡，第十二节，大马色的河，我们有的亚巴拿，我们有的法尔法，岂不都比以色列的水，不管是约旦河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要更好，要更干净，我不是应该在那一些地方沐浴吗？他就很气愤的走了。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这个逻辑其实非常有趣。他说，如果先知告诉你你可以得洁净，但是你要做非常非常困难非常伟大的事，你可能要花很多的钱，甚至于损失相当的人力、性命等等，你会不做吗？你当然愿意。如果是这样，那叫你做的只是一件小事，只是举手之劳，只是不过去洗洗澡， 有什么损失呢？如果没有损失，那为什么不做呢？乃曼显然觉得这个讲法很有道理，于是他就去在约旦河里头沐浴七回，而事情的发展真的像以利沙对他所说的，他的肉复原，他得了洁净。十五节开始，乃曼带着他的这一些人和礼物回来，要谢谢以利沙。以利沙呢，不愿意接受任何的财物，就算乃曼再三的恳求，他都不肯。在第四章结尾的时候，我们曾经读到和第四章开头一样的故事，那里告诉我们，先知的门徒在以利沙的周围学习侍奉，其实有很多人他们非常辛苦，不管是因为饥荒或者是家庭的变故，他们在经济上面有相当的困难。以利沙呢，一直不断的要帮助这一些人。乃曼带着许许多多的金银财富来，可是以利沙却一点也不愿意接受。我们看见王觉得他有财富，所以他就可以写一封信叫人把乃曼医好。以利沙拥有真正医治人的权利，却是一点都不相信这一些金银财宝的能耐。也许我们的价值观应该要有一些经过这些故事的教导，可以有更正确的聚焦，不是外在的这些东西让我们变成伟大，让我们更接近神，而是我们实质内在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和我们敬虔的态度。但愿我们都从以利沙身上得到一些宝贵的教训。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